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时常感到挫折，孩子不能主动承担协助家务绩效手足的利益，父母示范的勤劳被孩子当成理所当然，例如使唤爸爸，觉得孩子很难带领出快乐的能力。不会，他肯定要快乐，孩子肯定要快乐，不可能孩子不要快乐。比如说孩子在学校给人家骂大笨蛋或者是骂王八蛋很难受，他肯定不想要这个难受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教他，王生气的时候爸还没有生气，爸生气的时候王消失了，爸生气的时候蛋还没有生气，蛋生气的时候爸消失了。你活在当下，其实声音是没什么的，是你去解释这个声音，认为这个声音讲你啊，你才痛苦。以后别那么傻，对不对？跟他破掉，然后不要想别人要你哭你就哭，别人要你难受你就难受。你正在做你的对手、你的敌人、伤害你的人所喜欢做的事，他要你受伤你就受伤，那你不是完全在他的掌控之内。你教会他一些如理作意的方式、一些想法过后，他就比较快乐了。或者是他在学校被老师责备，你如果跟他讲，老师为什么对我的孩子不公平为什么责备我的孩子，为什么不责备全班的人，我的老师对我的孩子不对，那他就受伤了。他觉得老师真的对我不好，我妈都说我爸都说我老师没有对我好。如果你转过来用我妈教的方法，孩子，老师责备你是因为他希望你长大成才，他教训你是因为他要你好，叫你改过，他爱你，他的如理作意不一样了，他懂得解读这种考验磨练是为自己好。你看到吗？是不是他的快乐能力增加了？被磨练也快乐，不然他会被磨练他感到委屈。你要让他把被磨练变成一种快乐的事，当大家觉得被磨练看到自己进步是好，磨练都可以是快乐的，那就增强了他们快乐的能力。我常常有个弟子说，师父讲你是你有福。你看我几次讲那个智障的孩子，智障我就不讲他，他只要快乐就好。我讲是因为你没有智障，你有理解力，你有改过的能力，我看得起你，觉得你有这个潜质，我在讲你啊，要转他们的如理作意，让他如实看到师父对你的心态，因为他没有如实自见师父的心，那师父只能把那个心掏出来告诉你，你看清楚，我的心是这样子的。他一看到了，原来师父讲我是看到我有改变的潜质，我预言你，我讲你会不好，其实我是希望你否决，用行动证明你不会那么不好。所以我预言，我跟你讲，我预言蛮准。我跟我的弟子讲，为什么？我看因之果，我看你造这个因，我就知道那个果，因为不是什么神奇的能力，只是因果的智慧而已。但是我讲你是希望你改那个因，让那个果不实现。所以大家就把很难的东西都变成快乐起来了。我还记得我妈以前叫我们吃苦瓜，叫我吃苦瓜。小朋友一吃苦的，苦的怎么好吃？我妈讲清凉善毒啊，清凉善毒，这对你健康很好。我们就吃了，吃下也觉得不难吃，后来也觉得蛮好吃，就这样子啊。是如理作意的问题，你要给他知道这个对你好，然后给他一点点小小的甜头，尝到那个好处，快乐的能力是有好处的，是给你更快乐，更不容易受伤。给他一点，他以后就越来越喜欢学习这种情商的训练啊，这样子。所以有方法的，你示范勤劳，他当然觉得理所当然，对不对？你要训练他服务你，对不对？我妈小小的，我们吃东西说，哎，给爸爸吃一口，不跟你讲口水不口水的，吃一口，直接就在你的食物上咬一口，然后咬了你吃啊，然后呢？习惯了，我们这种习惯长大了就分享，什么东西都是分享。有些时候你们宠坏了才会到后来才会这样子的。不是每个孩子会看榜样的。有些时候就是要他做给你，要他做。对不对？不客气。你做父母的，哎呀，觉得你不让你的孩子为你做一些事，那就不好。 目前我都听过有一个亲自给我报告，他说我妈妈对我这样好，爸爸对我这样好，我要为他们做一点，他们不让他们宠孩子宠到让个女儿很不平衡，他们就是不会做父母。你要做父母要担当，我养你大，你应替我做一点事是应该的，这样子。然后呢又是什么爸爸对我不好啦，谁啊打我啦，为什么打你，为什么他是不是脑子有病，脑子生锈了，对吧？我母亲是会问的，老师为什么打你，为啥啥，他是不是吃饱在这工一进来就打全班的人，那如果打全班的人，那也许你说老师疯了。如果只打你，你要问你自己为什么老师打你啊。我母亲是这样训练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就习惯了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，找问题的因。但现在孩子都没有啊，是不是？你计较手足之间的利益，那你们两个都没有啊，对吧？你们没有活出相亲相爱，那不理你们，你根本就没有，不值得，承担不起父母对你这么样。给他知道其实父母管孩子是非常容易的，第一，你所有的资源都在你手里，善用一下你的资源，适当的运用，把因果关系明显化，孩子哪有不听的，是不会叫，一定是不会叫，教到你的孩子全部唯我独尊啊，那就完蛋了。好，所以你要找到问题的原因在哪里，他没有缘起无我，你有没有缘起无我，你有他没有，为什么他没有，如果你有了他没有，那就要搞定他了。但是你自己私心重啊，你就不要去教人家不私心，你自己活出缘起无我的智慧，那你就可以教他，你就够资格教他。提升自己的善业，让我的家人可以晚上十一点前睡觉，保护身体，爱护身体。你别想着十一点睡觉，到底你坚持要他十一点睡觉，他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十一点睡觉？你要给他一个尝试，怎样对你才是最好的？你跟他讲我要你十一点睡觉，他说为什么你要强制在我身上，你要我十一点睡觉？他可能就不肯了。但是你要跟他讲，我希望我们这个家里的成员大家都活得更有效率，睡眠更好，健康更平衡，那你试试看，如果你两点睡觉，你精神饱满，你身体操作最好，健康最好，我没有反对你两点睡觉。诶，他听起来你不是强加一个硬性的观念在他身上，你只是希望他快乐健康有效率，那他可能讲，诶，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你试看两点睡，三点睡，五点睡，白天睡，晚上醒，看一下怎样是最有效率的，那可能他就服了。如果他真的是那种夜猫子的类型，真的是蝙蝠型的，前世是做了一千世的蝙蝠，假使说他就是要晚上出来的，那就由他去吧。所以对我的弟子也是一样我没有要求他太多。你要夜猫子晚上打坐，你觉得晚上打坐你特别的精神，状态特别好，我也有你了但是我讲的是，我的要求是，我希望你健康，我希望你有效率，我希望你好这样。如果你试看你的方法不管用，你就要用我的方法。他听一下合理吧，他不觉得被压迫吧，不觉得你就高高在上，你就强加价值观在他身上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说我要你十一点睡觉听起来那十一点是什么理由，你根据什么数据，对吗？我想根据你自己的经验，你告诉我，你试试看你如果是工作做好，学业做得好，什么都做得好，那我没有反对。如果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改一改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也许我十点半睡，也许你十一点睡，也许他九点半睡，都可以。听起来就是有尊重每一个人个人的选择和自由。那你不是你我全部人十一点睡觉，全部人一样吗？我的身体跟你的身体一样吗？未必他就不服了吧。你跟他讲我没有限定你，只是说我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好你试试看这个时间，你试试看，你看健康不好了，你试试看我的方法，你找半小时看看怎么样找一小时看看怎么样，试到一个最好的平衡就好了，就服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苦寂灭道，你立的那个灭 必须是合理的，而且大家愿意接受的，而且是可行的。你定理想都不会定，那你的方法，你谈什么方法去达到，你都不会定目标。你定目标的方式必须能够引起共鸣，必须大家服，也是大家要的，对吧？我逼你们每个人啊，你们全部一定要追求涅槃，他讲我都不懂涅槃是什么。所以佛陀讲苦的熄灭啊，大家就喜欢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佛陀定目标都是讲苦的熄灭，每个人都可以明白苦的熄灭是什么，我不要苦。很少人能够明白涅槃是什么，因为涅槃这种东西都不可说，你还要大家追求一个不可说的东西啊、你只能讲涅槃没有这个坏东西，没有那个坏东西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要懂得定目标，佛陀是很懂得定目标的，他定苦的熄灭，苦因的熄灭。